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四册《流奶与蜜之地》，女中丈夫。中国人所说的宏图大展，像是圣经里面以赛亚书中记载的，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住的幔子，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，向左向右开展。这是预言以色列未来的兴盛。然而上一次我们说到雅意这个寻常的妇道人家，竟然使用锤子以钉橛子、就是钉那个木桩的方式，把威风凛凛让人闻之丧胆的西西拉的将军的脑袋钉死在地下，这未免太厉害了。你想，万一西西拉将军当时醒过来，雅意是难以克敌的。这时候巴拉望着雅意，他对上帝的信心显然是应该检讨的。巴拉握紧了拳头，他开始相信上帝的力量可以捏碎一切，于是就一鼓作气地把迦南王耶宾给消灭了。底波拉好兴奋，他有强烈的母性，因此被尊为以色列之母。底波拉认为这场战役的经过应当传给子孙，每一个以色列的母亲都应该带着孩子诵读，明白上帝的作为。因此他就仿效摩西的红海之歌，也写成了底波拉之歌。这是根据历史事件而写的史诗。在诗中一开始就说，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，无论是骑着白驴子的，以绣花毯子当鞍坐的富贵人家，或是贫困的行路人，都应该要赞美耶和华。紧接着他写着，底波拉呀，兴起兴起，你当兴起，巴拉呀，你当奋兴。这是非常有意思，人们期待周围的鼓励，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不断的鼓舞自己。他也劝勉人人都说，我的灵啊，应当努力前行。这篇史诗壮阔有力，底波拉叙述以色列部队的壮志凌霄，但是也不客气地指责流便基列但亚舍支派的人，说为何安坐在羊圈之内听群众吹笛的声音呢？似乎有一点事不关己的冷漠。当然底波拉大大的赞扬雅意，他说该比众妇人多得福气。他还透露一段秘辛，当西西拉被雅意钉在地上的时候，西西拉的母亲突然心中一紧，她隔着窗棂望眼欲穿，我儿西西拉的战车怎么不见踪影？为何单言？我好着急啊！这时候在旁边聪明伶俐、擅长甜言蜜语的宫女就连忙安慰她说，哎呀，一定是大胜之后忙着收拾战利品，所以耽搁了。接着西西拉的母亲又在编梦了，我儿西西拉在敌人手中夺了彩衣，这彩衣两面都绣了花，要送给我。他就似乎是披着彩衣一般，一面哼着歌曲，一面旋转跳舞，自我陶醉。当然了，这梦醒之后，这位母亲的伤痛不在话下。底波拉的诗歌以远爱你的人如太阳出现，光辉烈烈作为结语。从此以后以色列太平了40年。底波拉的沉着与力量是来自上帝，当然也源自于他强烈爱着民族的心。有人以为信了主啊，就没有国家之分，也不必对国旗鞠躬敬礼，拒绝服兵役，这实在是没有好好阅读新旧约。我们就看看以色列的例子。1948年以色列人建国成功，来自85个国家的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。当时以色列土地的面积只有20,770平方公里，只有台湾的1/3。而更惨的是，其中 65% 都是荒凉的沙漠，没有任何的资源，四面全部都是强敌。他们高唱着国歌，说只要心灵深处尚有犹太人的渴望，眺望东方的眼睛，注视着锡安山冈，我们还没有失去， 2000年的希望。是啊，人要活在希望中，然而希望的实现是要付出代价的，而这个代价往往是鲜血。以色列的国防军从1948年5月开始规定男女皆兵，高中毕业满18岁的男性要服役36个月，就是三年，女性是21个月，如果是职业军官那就得48个月了。中国人说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，事实上全世界大多数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对服兵役、当兵、抵抗、退却的，而只有以色列是以从军为荣，连旅居海外的以色列人都乐意回国服役。古今中外所有的国家也唯有以色列全民花木兰，他们要接受跟男性一样最严格的军事训练，同样的也会因为在危险区作战香消玉殒为国阵亡。每年5月5日6日以色列举行阵亡将士追悼会，总是全国唏嘘，其中当然不乏女战士。一个18岁的女孩正值豆蔻年华，当其他国家的女孩还被视为孩子的时候，以色列的女兵就开始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。他们是从容却不投笔呀，因为国防军中与一流的大学合作创造人才，因此从高一他们就摩拳擦掌，希望进入最好的部队，能够当战斗机的维修技师、装甲部队的技术教官、突击部队的教官。很多的企业也是在军队中寻觅人才，他们在退伍之后或者是进入大学深造或者是就业，无不智勇双全。很有意思的，你在耶路撒冷的超市买东西逛街，当你弯腰购物的时候或者是一转身一不小心的时候，往往你会碰到一些重金属的硬硬的那种东西啊，你回头一看，哇，原来是卷着头发的霹雳娇娃。虽然他们也是在采买日用品，可是他们腰间却绑着携带弹夹的真步枪啊，因为以色列国防军规定即使是休假也要枪不离身，才会有这样的奇景。真枪实弹绝不轻松，这些女性她们历代的祖母们无不是一个人能够搞定沉重的帐篷，也都流着底波拉雅裔的血液，具有强健的体魄。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上帝、对国家的忠心耿耿，仿佛是无形的抉择牢牢地钉在心房上。他们献上了自己所有的，上帝赐给他们人所没有的超自然的力量。以色列的女人，她们不是争女权，而是与男人一样的尽义务，见证上帝的神迹。